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酒色财气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对人有害，可是今天还是有不少人不能切断这些诱惑而惹祸上身。听众朋友，上帝希望人生活幸福，所以凡是对人有害的人事物，上帝会告诉人把他们清除掉。在古代以色列人和上帝交往的历史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中之一是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上帝叫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们，亚玛利人邪恶犯罪，对别人不怀好意，在当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要扫罗领军把亚玛利人和他们拥有的产业全部消灭，免得他们继续贻害他人。没想到以色列人打了胜仗，竟然起了贪念，把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和领导人留了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的历史故事。
果然没出扫罗预料啊，一开打呀，亚甲王就带着家眷随从弃城而逃，百姓和牛羊牲口紧随其后。一进河谷啊，就听着前面杀声四起，众人抬头一看，天哪，是扫罗部下的伏兵啊，由元帅亚尼尔带着围了过来。这时候扫罗大军从后边也兜上来了，亚玛利人这时候再想跑啊，可就无路了。一个前后夹击，扫罗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敌人是一个没剩，全部阵亡。战斗一结束，该安静了吧？好家伙，更乱！怎么呢？20多万人呢，开始抢夺战利品。这扫罗这时候怎么喊话也没人听了。扫罗心说，哎呀，这些东西可要不得呀。等大家抢完了，扫罗王说，你们这回什么都不准拿回去，这可是军令。下边人可就不干了，仗打赢了拿战利品还不天经地义啊，这每回我们都拿，为什么这回不行？哎，撒摩尔有令什么都不准带回去，这样我回去可怎么交差呀？哎，就说这是带回去给上主献祭用啊，他还能揪着你不放。这扫罗一听，可这下边人急了，那我们把瘦的弱的杀了，留下最好的还不成吗？那撒母耳还能不相信？就是我们带回去做献祭用，为什么不行？人们这一喊，扫罗王心里害怕，这心说，现在我不答应也不成了，回去见着撒母耳就说是用于献祭，嘿，这主意倒是不错。 亚玛力人都让我给解决了，主要任务完成了，其他的他还不睁只眼闭只眼呢。想到这儿，这扫罗说，好，留下最好带走，瘦弱的杀了，其他的都给我丢下。亚玛力帮亚甲这时候战战兢兢眼巴巴的看着扫罗，这意思是问呢，我怎么着啊？扫罗王一拍他的肩膀，哎，你呀跟我回去吧。亚甲一听还挺客气，估计自个儿啊死不了了。扫罗领着队伍，压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开始往回走。这扫罗王以为啊，这命令执行了个八九不离十，还不就过关了？没想到上主不答应啊。知道后，对元老萨穆尔说：“我立扫罗为王，可他转脸就不遵守我的命令。”等萨穆尔听清楚之后，也吓了一跳。嘿呀，扫罗，你胆子也太大了。萨穆尔从小侍奉上主，知道他的命令百姓就怎么不干，那也是违抗不得呀。上梁要是直不了，那下梁还不歪呀。萨穆尔给急的一夜没睡，恳求上主宽恕。哎，可是木已成舟，他也是无能为力。扫罗这时候心情可不一样，他觉着自个儿身为守卫君王，抗击外侵，又打了这么多胜仗，这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还不该让后人知道吗？想到这儿，他在半道上找了块地方，给自个儿立了块纪念碑，刻上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哎，这是干嘛？人还没死呢就立碑？古代呀，不像今天有广播电视，还有网络，扫罗可以在媒体上大做宣传。当时啊，最直接也最永久的办法，那就是给自个儿啊树碑立传。可见他对名声和名誉那看得有多重。到了早上，扫罗带着全队啊来到了吉甲。这一抬头啊，一位白衣老人站在了他的面前。此人呐，身材挺拔，鹤发童颜，目光似箭。这扫罗一看就知道，这位啊就是萨穆尔。他于是怀着胜利的喜悦上前答话：“扫罗，我向您交令，上主的命令我执行了，这回那可是大获全胜。”萨穆尔说：“这么说，这次任务你完成的不错。”“那是啊，完成的是相当出色呀。”萨穆尔瞟了他一眼：“那怎么还相当出声呢？我这耳朵里怎么还听见羊咩咩的牛哞哞的呢？”这意思啊，就是告诉扫罗，不是让你全部歼灭，什么都不准带回来吗？现在你身后的跟了一大群牛羊，你还说命令执行了，你作何解释？这扫罗一听坏了，还真问到这事儿了，怎么办？且听下回分解。
杀敌制胜，神左右，上好牛羊，生影佑，百姓贪婪，王昏庸，上帝后悔，先知愁。听众朋友，扫罗王和古代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应当引以为鉴。不义之财不要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不要做，免得失去自己拥有的不说，还惹祸上身，后患无穷。上帝的提醒忠告，千万不要轻忽。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79，扫罗被拒绝。当基士的儿子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和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以及索巴诸王打仗。可是他的敌人中最麻烦的是非利士人，无论他们和非利士人之间发生了多少次大小战争，以色列人仍旧无法完全征服他们。扫罗军队中有才能的元帅是他叔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亚尼尔，当你来往各地的时候，凡看见大有能力或勇士，千万不可忘记把他们招募来加入我们的军队。我们必须要保持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是，陛下，臣一直是这样做的。
哎，是不是有人进了外院呢？
我出去看看。哦，是的，是撒母耳老先知。
哦，带他进来，亚尼尔，他可能带了上帝的信息来了。您老，是不是上帝差遣您来传信息给我？
哦，是的，扫罗王。
您老，请说吧。
上帝曾经派我高你为以色列的王，现在请听上帝的话。
仆人静听。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惩罚亚玛利人，因为在摩西的日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敌对我们。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消灭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杀尽他们的男女老幼及牛羊骆驼。
这是上帝告诉你的吗？
确实是他的话，扫罗，现在你该顺着他的话去做。
好，我就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去执行。
这事以后，扫罗王就差派使者到全以色列宣布说，
我奉扫罗王的命令宣告，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灭绝亚玛利人，因此你们当中每个人都要带着剑和矛赶到提拉因去集合。
是是是是是。
亚尼尔，你召到了多少人马？
共有步兵20万，另外有犹太人1万。
好极了，好极了，打败亚玛利人不成问题。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再传一个信息给基尼人，叫他们赶快离开亚玛利人，免得受害。因为当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基尼人曾经恩待他们。
陛下，臣立刻差人去送信。
扫罗率领他的军队攻占了亚玛利城，杀尽了全城的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西方的舒尔，并掳来了亚玛利王雅甲。
把这些牲口全都杀死了，简直是浪费嘛！我正需要一对耕田的牛。
我也一样，你看那么多健康的羔羊，去年冬天我失去了好些啊。可是啊，扫罗的命令总是
啊，我知道我们不能为自己留下这些， 但是若将他们带去献给上帝，有什么不对啊？不是常有献平安祭、燔祭跟感恩祭吗？
一点都不错，让我们为耶和华选一些上好的，我就要这么做了。
亚尼尔，我看见我们的士兵好像把一些牲口带回家了，去告诉他不准那么做，他们可能没有听清楚军令。
报告，这一切他们都很清楚，不过他们拿那些上好的牲口是要献给上帝的。
哦，是为上帝，不是为自己。
嗯，
那我想那就没关系了。
我倒有点疑惑，如果拿了这些祭物献给上帝，他们自己不就省下许多花费了吗？
扫罗打仗回来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后悔立扫罗做王，因他离弃了我，违背了我的命令。
主啊，我听见这件事很难过，我能做什么来补救他的过失呢？主啊，能不能再宽恕他一次？
撒母耳整晚哀求上帝，清早他动身去迎接扫罗的时候，听说扫罗去了加密。
扫罗到加密去干什么？
啊，你不知道啊？他到那里去立一个纪念碑呀。
立纪念碑？纪念谁啊？
当然是纪念他自己啊。
他现在还在加密吗？
啊，不，他说他要到吉甲去。
于是撒母耳转身到吉甲去，当扫罗看见撒母耳，就上前迎接他说：
您老，愿主赐福给您，我已经遵守他的命令了。
是吗？为什么我还听见牛羊鸣叫呢？
那些是士兵们从亚玛利人那里掳来的上好的牛羊，准备要献给耶和华的，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别说了，我要告诉你上帝昨晚对我说的话。
请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吗？他差派你完成一项任务，你为何没有听从主的命令？
我顺从了主的命令，我已经完成了他所派的任务，我完全灭尽了亚玛利人，掳来了他们的亚甲王，而那些牲口是士兵带来献给主的。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胜过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了他们的话，因此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当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拉他外袍的衣襟就扯破了。
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你的邻居比你更好的人。
求求你，至少在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跟我回去好敬拜上帝。
于是撒母耳和扫罗回去敬拜上帝，并在祭坛前杀了亚甲。这事以后，撒母耳回家就再也没有和扫罗见过面，然而撒母耳却为扫罗悲伤了很久。
俗话说金钱万能，金钱真的万能吗？世人渴望用金钱带来富足，因为富足似乎是幸福快乐的保证。但是富足的定义是什么？我认识两个富有的人，让您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做个判断。我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住在台北101附近的高级公寓啊，大概有50多平，差不多170平方米。在那个地段，一户至少要台币2亿，也就是700万美金。公寓的外观宏伟富丽，所以想象里面一定也是布置的典雅高贵，就像是杂志里的照片一样。走进张先生的客厅，我张大了嘴巴，不是因为里面陈设豪华让人叹为观止，相反的，客厅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视跟一张看电视用的沙发。高级原木的地板打了蜡亮得发光，倒映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墙壁。客厅旁边是多少主妇梦寐以求的厨房，里面有进口先进的厨具，可以煮出各种佳肴美食。但是炉火恒常是冰冷的，因为张先生从不开火，都是出去吃或是叫外卖。掌厨的女主人很多年前就跟张先生离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就是埋首在电脑前面注意股市行情，进行各种交易。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嗜好，几乎不出门，也不跟朋友交际往来。他的全副心力就是在赚钱。因为老坐着不动，张先生未老先衰，他的关节出了问题，站起来腰杆挺不直，行动很缓慢，才60多岁，走起路来像个80岁的老先生。他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他买不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健康。价值连城的大房子里飘荡的是空虚跟寂寞，沾不上一丝幸福和快乐。张先生是我认识最穷的富翁，穷的只剩下钱。他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德，是我孩子小学的工友。他大概50多岁，瘦瘦高高的一个黑人。每回见到他呢，他不是在走廊，就是在大厅清扫，穿着一身黑色或是暗蓝的运动服，远远看就像是一个剪影。中午时段，食堂里面孩子一批一批的来，桌上地下掉了很多渣渣。福德先生总是默默很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清理。孩子在他身旁窜来窜去，影响他的工作，我从不见他生气。 孩子丢东西丢不准，掉在垃圾桶外面，他也没有一句指责。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他的贵客，他的职责就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福德先生记得很多孩子的名字，孩子把餐盘拿进厨房的时候，他会亲切地跟他们简短的寒暄，就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老师如果需要他额外的帮忙，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把他看成是分内的工作。我儿子的老师很在意班上学生的桌子平不平，福德先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会到教室帮他把每张桌子的桌角调整好，到他满意为止。调好了，他跟老师一样高兴。这么一个一般人看不上眼，甚至认为是低贱的工作，福德先生却乐在其中，把他做得有滋有味。有年圣诞节，我去当地一所教会观赏他们弥赛亚的演唱会，台下是规模整齐的交响乐团，台上是几十个人的合唱团。我看到福德先生居然也在里面，他换上了洁白挺直的衬衫，打着领带，唱起诗歌的时候满脸的肃穆跟敬仰，高声的颂赞主。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是他。别人告诉我，福德先生在放清扫工具的橱柜里有很多抄了圣经经文的小卡片，他的信仰融入了他的工作，他把为学校做的每一件事，他帮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在为主工作，他尽心尽力，充满喜悦。学校因为有他，大家每天能够在整洁的环境里上课活动，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孩子都喜欢他，对他的描述常常只有一个字 kind， 这个字里面囊括了和蔼、友善、乐于助人。听说他的太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福德先生退休的时候，老师学生都写卡片做礼物欢送他，学校也把图书馆的一张椅子刻上他的名字，纪念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殊荣是很少见的。福德先生没有赚多少钱，他的吃穿住都很简陋，但是他活在爱里面，他有满满从神来的爱可以分享给周遭的人，而学生老师也以温暖的爱来回馈他。他脸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安稳，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除了钱以外，世人所渴求的亲情、友情、成就感、满足感，他都有。他是我认识最富有的穷人。张先生跟福德先生这两个富有的人让我看到，金钱万能这个词是有待商榷的。富有不能够用金钱来定义，而精神上的富有要比物质上的富有更实在。听众朋友，您觉得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 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7，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3:6。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3:8。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21-32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 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的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的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破坏家庭就是破坏社会。但是，今天不少人轻视家庭，认为家庭不必是永久性的。他们认为家庭好像一次性的碗筷一样，当你吃完一餐饭以后，把它扔掉。那么，他们认为当你与配偶发生冲突以后，把它扔掉好了，换新的好了。因此，不少人认为离婚就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好方法。这个想法错了。为什么有人要离婚呢？原因之一是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是什么呢？性格不合的人怎么会结婚呢？就好像两块磁铁负极会吸引正极一样，有时候性格不同的人也会彼此被吸引。比方说张三李四，张三和李四谈恋爱的时候，张女士很喜欢李先生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不喜欢说话，但是他很会做决定，所以李四说一句就算一句。李先生呢，因为他很安静，他对张女士说话不停的嘴巴很有好奇心，觉得很新鲜很有趣。请注意，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不同性格当作吸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问题是他们结了婚没有多久以后，张女士向李先生要求离婚，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又很顽固，他不但不说话，他一旦做了决定不肯改变他的想法。李先生呢，李四对张三的好奇已经变成挫折，他想着一个女人怎么会说那么多话，这个女孩子的嘴巴没有门栓，没有电流可以断开，没有开关似的，只有开没有关，所以两个人都受不了对方，所以两个人要离婚。真可惜，本来吸引张小姐要她爱上李先生的已经变成她申请离婚的因素，原来让李先生觉得张小姐的性格那么好玩，那么可爱新鲜有趣，就变成他们离婚的理由之一。李先生和张女士性格不合，所以要离婚。我请他们慢一点吧，不必那么快做决定要离婚。他们的婚姻有救，怎么样才可以挽回他们的婚姻呢？最好这两位要学习沟通，学会彼此原谅，学习体贴对方，就如拍拍手为人加油，为人鼓掌需要两只手一样，就好像用一根筷子不能吃饱饭一样。沟通需要两个人，沟通不是单行道，沟通需要两个人谈话，两个人聆听，两个人交换意见。夫妻二位不但要用嘴巴说，也要用耳朵听，还要用大脑以及心理思考对方的话。如果您和配偶性格不合，请让我劝你二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地谈话，以沟通为目标，以理解对方为理想，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和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为标准。李先生不爱说话，但是他太太需要他说话。李先生，我请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不能多说几句话吗？张三女士，请问你是否能够不讲那么多话呢？你讲话能不能选丈夫有兴趣的一些话题呢？为了吸引丈夫与你沟通，两位，我再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们能坐下来面对面，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说说谈谈吗？性格不合这个问题，两个人都需要努力 才能够建造一个桥梁，解决这个隔阂。圣经告诉我们说，回答温和，使怒消退。箴言15章。圣经又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5章。圣经也劝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1章。圣经的训诲包括一些非常好的心理学的知识，譬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假使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见他，指出他的错误，只是要在他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做。假如他听了你的劝告，你便赢得了你的弟兄。马太福音18章。把这句话应用在丈夫妻子的关系上吧，意思是夫妻二位要沟通谈话，他们要把心里的事情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讲出来，让对方明白他内心深处。对方要以爱配偶的心专心的听，以爱家庭的心思考对方所说的话。我今年不要那么快离婚，请多花一些时间和力量挽救你的婚姻，你的家。愿神赐力量给你。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Father God, just for today, help me walk your narrow way. Help me stand when I could fall.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hear your call. May my steps be worship, may my thoughts be praise, may my words bring honor to your name. May my steps be worship, may my thoughts be praise, may my words bring honor to your name. Here I am just for today, live in me, have your way, for my desire when this race is run is only to hear you say, well done. May my steps be worship, may my thoughts be praise, may my words bring honor to your name. May my steps be worship, may my thoughts be praise, may my words bring honor to your name. May my steps be worship, may my thoughts be praise, may my words bring honor to your name. May my steps be worship, may my thoughts be praise, may my words bring honor to your na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